给不给该给对吧，那可能当然想当然的当然要给啊，我做的都是不应该走开，但最终你当然不给啊，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因为这议题讲这他所有的意见会很多，我是觉得最主要是健保既然来讲的议题根本结果就是主席裁定的所对是这样，所以你要决定自己想做什么，你这方案要决定什么，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要定下来，让大家可以去依循。好，这是我基本的这个建议。
所以我们的议题里面，第一个就是会讨论这个基期的算法，以及那个新设医院或扩充病房的基期计算原则。来，好，
二。第二个回应一下，就是说，其实我可以去做总合作很多年了，这几年大概最大的冲突点都是新设医院开病床的时候争取额度吃到原来医院的
空间，
所以其实会火爆通常都火爆在那个地方的啊，新设医院争取比较不顺利，它就透过一定平台跟提出这样来实力啊，所以其实就造成很大的困扰，第一就是对新设医院病床这种就没有设立这个标准，后面就等于是人治的就有能力了就可以争取比较多，对分局来讲也是压力会非常大，所以我建议说未来这一部分是应该要把它明确化，明确化之后大家就是游戏规则也在这个样子，就没有意外原则，就到这个游戏各个分局都是应该到这个位置，而分局在预估费用的时候也有依据到比较容易，所以这一步应该是要把它定起来。第二个机器呢，长期机器是可以大家都一致，但是我觉得头两年我觉得台北跟台中这一部分可能会有特别性的问题，所以其实头一两年大概很难，我认为非常难去所有六区都规划成一致，所以未来的头一两年是要有一些比较大的成绩。第三个就是接，我们总有四接，最重要是接医啊，接医的算法算，其实医院不会算，分析一开始不会算，他从中结算之后才会算，那这个就会产生的问题就是说他会到底要做法结账在北超啊，东北不足，这个是医院很大的困难点。那这一部分我们建议说，未来健保有办法的提早让医院知道说该放该说这件事情有一个依据啊，这样的话大家也不会做超过，也不会做太长。那未来跟长官也应该好交代，要不然长官觉得我们非常无能，连算这个都算不出来。他是让我们算不出来，因为所有的资料都有电脑
裁定，
所以建议说建议的资讯都能够能够让大家能够提早知道。那第四个是刚性需求，我觉得刚性需求这个部分未来会争议会非常大，最重要什么叫刚性需求，应该是属于紧急救命非得不做的才走的，才应该列入刚性保障的需求。那你这列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哦，列的很白列的，像比如说像生育的哦，那些东西本来人口就在减少，你怎么列那个东西都保障不了，因为其实大部分都保障不了，因为其实很多项目其实看起来很好看，那事实上是一点点的东西，所以其实有些业务组的东西是非常的多，事实上你把数字算起来真的没有多少。所以我认为这一部分未来是一个大方向要去做的规划，所谓刚性需求大概放在，不要再有各个业务组织那个就是业提多少就列多少，那会不会产生很大的纷争啊？所以这一部分大概是有一个原则之后，大家各分区在做细部的讨论是可以。最后一个哦，就是刚刚有讨论街市要不要付钱哦，我觉得特别总统这一次会成功，是因为街市一定是。才会成功，然后建设还会再复选，就会回归到谈过那个
现象。就超了。
所以其实这个大家是可以讨论说，其实会有新的制度会成功，是可以告诉你，不管怎么弄，一定是没有。
就是没有。
就大概我建议说，未来朝几个方向来做，就是说对大家未来。
好，谢谢刚刚那个地方已经列出几个讨论的议题的啊，那跟前面有些是重复啊，刚性需求我们要列出一个一致性原则，我们都把它列出来，那这几个一个一个议题的，那
接
下来有五个议题，
好，我补充一下，
你慢着吼，阿伯讲话先讲一下好，好嘞。
谢谢署长，我想那个署长这几年因为一些基金的这个奔走，然后可以今年增加比较多的预算，那也没有过力去推这样的改革，那这个方案我觉得基本上对控制预算是没有帮助的，但是就是说事实上它一个怎么样的制度都不会有第三季，它一定就是要找到一个比较合理公平的一个解决方法。那比较现在这个问题，我一直强调是说它不是很适用每一个不同的规模，所以它这个就是我简单讲，就说，因为我们每个问题应该有每个问题应该有任务，好，那我们的任务目标定出来之后，比如说我们现在依照这个任务目标，我们去定这个超过的指标，比如说预售中心，你做集中来谈啊，这个东西我一定要给他，我觉得完全给他都没问题，都不要打折扣。那我们借这样子能够保证一些医疗的一些生态，跟我们能够去落实我们的政策目标。那政策目标其实是在要推动分级医疗，所以我们现在说啊，我们集中来谈给他。医学中心，那即便是他门诊，我们也很清楚的管理。比如说，里面是癌症、罕病、重大伤病，或者是说有一些是就是人体手术等这些可以列入他的所谓的可能生长区那个比较刚性的。但是，如果一般慢性病的生长，这个应该都要排除，这是他的任务目标。但是呢，对地区来讲啊，这个地区是这样，就地区你要分级医疗，你就会承接下手。那承接下手，它就会成长。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以我们现在管控的是说。其实我们管控成长应该去管控不当成长。我们我举例来说，如果一家地区它存在一个医疗资源不足地区，然后呢，这个地区的民众本来的医疗的需求就没有被满足，所以它会成长。因为比如说找一个心脏内科，这个地方本来就没有心脏内科，找一个心脏内科它就满足，它就会成长。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就经营面提供者那边也是，你到底要看。就说你不让他成长，他萎缩也死啊，在成长也死，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经历啊。所以这是在地区的第二个困难点。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一直强调地区它的规模小，人数少，医生很少，它只要是少数的变动就会影响很大。这件事情是这件事情是很它是原罪，它也没办法，它就做到。那如果说我们电子标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说，我的机能，我在这个地方我机能是能够机能数成长。我能够住院的成长，就地区来讲，在这个资源不足地区，这种地方你能做一下不是很好吗？那你把它四阶段投，那就死定了。因为它的规模不大，它成本很高，所以它很难生存。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一再讲，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做它定额一指标的时候，你看是要何时给它支付，或者说，就说，就像我们比较医学中心，它集中男生安排给他都给他一样啊，就是我这些指标，你既然能成长，我住院的速成长，我的门诊恢复的速成长，我都给你。核实的一种方法，一种方法给他核实，因为就是说，要把你设定点，说他跟他同产的点是一样，这也是一种方法，让他活下去。好，那这是地区，那因为就是我们现在有三月十二号的这个通过，就是说，他这个地区萎缩的会留在游泳，是游泳啊，是我跟主要是在中区啊，跟现在对我们现在那种独立经营的医院很辛苦的经验，其实说就是影响不大，是因为他那个游泳都给体系的分院。那体系分院是这样，就是说，体系分院如果说你在医疗资源不足地区，你在什么那个在彰化县里，在二里，什么都没关系啊，我觉得可以。但是我们在都会区的体系的分院就在隔壁，这个就我是觉得这个应该要避免操作，所以要怎么去做体系的监控，就是做一些监测，然后做一些体系的总恢复等等，这些也是一个方法。那但是我总觉得说，只要是你在地区院，你只要合同这个指标去生产，因为我不认为我现在觉得管控应该管控的是不当场的。那主要是，其实医学东西，只要就是，其实我们的生长率大概5%，实际上生长率来讲，我们预算有6%的增长。你实际上我们的住院都是负增长，我在中心看，如果是它住院是负增长，人数是负增长，但是医疗费用增长是单价增长，是健康增长。那门诊人数其实增长是0.4%到1%到2%，就这样，就是最近这三季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说它的人数增长率很少很少，它是健康跟单价。啊、这个东西事实上，它其实本来预算是够的，所以大家只要合理的做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刚刚说，的确它很小，它变动很大，但是你知道它没有办法那个，我真正的进退两难，我会变的。那至于机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机器，地区好，假设一家地区它去这个机器，它刚好有几个医生生病的走了，它地区机器就掉下来，
因为他影响很大，因为他这个就几个医生啊，他可能就有四个医生走了，两个就影响20%，他机器又很低，他机器恢复正常的时候成长率就很高，就断头，就死定了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机器啊，当然了，另外一个比较系统性问题是说，机器是不是要矫正？就是说，机器是在去年啊，在从100公分没有浮动跟固定，那种其实我们看到脸子晕一点是，其实医学比较吃亏啊，因为医学它的浮动占率比较高，固定点比较低，所以你假设0.9，医学可能就0.8，所以这个是不是有矫正机会啊？那另外就是说，医学如果说它去年真的很差，它就刚好那年很差。那是不是有一个办法，就是说，比如说你用今年的申报去乘以去年的平均点，当做机器是一个，因为今年实际状况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还是强调，医学不是你说随便做就给他忽视，你就给他监测那些指标，而且我就认为那指标，如果说医学上都做得到，每个都可以给他，只是说医学上不适合在门诊这一块一直在成长，这是我觉得是应该要去矫正的。但是地区院我认为，或者不要说地区院，就是比较不具规模的医院，可能包括有一些区医院也算啊，它的成长率可能会很高，因为呢医生人数很少，医生的变动一下就会差距很大。这种我是觉得应该要有点，因为我一再的讲这个是说，我觉得可能一个制度可能很难每一个都适用。以上不好意思。
好，谢谢。所以这个未来我们讨论这个机器设定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各层级医院的定位，还有它所在的区域，这个我们一方面呢，不希望这个 overuse 啊，但是也不要造成 under service 啊，这个不足的福利不好啊。好，这边我也没有要指教，安静。
好，处长啊，各位啊，长官哈，啊，我是那个监管委员，那我代表是那个全国产业总工会的啊，那常务理事，那我担任。